那么这菩提心啊，就像这个金刚啊，不能破坏。你这个金刚那个金刚钻啊，拿铁锤去打，打不坏的啊。那么菩提心亦如是啊，修习精进波罗蜜多，勇猛牢固，它不能坏骨啊。那么一个人呢、啊，他有愿力的人在修行，那就有力量；跟一个没有力、没有目标的人，那就不一样啊。他有一个理想啊，为利有情，愿成佛，他要去帮助一切有情，解脱一切有情。他这个时候勇猛牢固，他不能坏骨。六，譬如三王无五人动，菩提心亦如是，修习尽力波罗蜜多，一诸境界行不上坏骨。这个就是这个像须弥山王啊，那么须弥山呢，任何的东西啊，台风什么不能吹动它啊。菩提心亦如是，修习尽力波罗蜜多，一诸境界行不上坏骨啊。这个叫这个止。七，譬如药王能治诸病，菩提心亦如是，修习波累波罗蜜多，能对治烦恼所致恶障故。我们看这个所有的止观的书啊，不管是天台的止观，不管唯识的止观啊，看这个解证密经、一切师地论。那么在修止观之前啊，都有一个修前方便。什么是修前方便呢？他一定要问你，你修止观是依止什么心态而修？他一定要去问你，你要把这个缺的。你依止名利心修止观，那是一回事；你依止菩提心修止观，也是一回事。那这两个为什么差别呢？他为什么所有的祖师乃至于佛陀在修止观要去问你这个心态呢？就是你在修止观的时候啊，你内心当中的禅定的境界以后啊，你会很多很多的事情会出现啊，这个大梵天王啊，一切的鬼神啊，会给你一些诱惑的境界，在你的禅定当中会出现。那么如果你依止名利心修止观的人啊，这个时候你就逃不过去的，你一定会被这个境界所戏服的，甚至于就琢磨了。那么你一个发菩提心的人啊，你依到这种境界啊，你知道这不是我所要的。我一开始发修这个止观啊，就是要上修佛道，下化众生，这些就希望的境界啊，不是我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这个修止观。所以你在这个时候能够不为妄转。所以你看任何的止观的书，他要你一开始一定要先要你发菩提心，然后依止这个菩提心的一个心情去修止修观，就是避免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出差错啊。所以你这个发菩提心呢、啊，就像譬如三王无五人动，你在这个趋向于这个大功德的宝所、啊、旁边一些小花、啊，在这个地方诱惑你啊，你不为他所动你，不为他所动你啊。再看第八，譬如仓库是财物聚集处，菩提心亦如是。修习服侍两种资粮，能聚集无量财宝库。那么这个菩提心就像一个仓库一样啊，是财物的一个聚集处啊。菩提心亦如是啊，能够修习福德智慧两种资粮，能够把你的功德把它聚集起来，不会让它流失掉。好，九，譬如车乘二轮具足，能到处去。那么菩提心亦如是，止观相应，能往安乐处故。那么这个车子呢，它有左右两个轮子啊，能够指令我们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那么菩提心亦如是啊，以菩提心来修持止观啊，能够趋向于大波涅槃，它有这个乘的功德啊。假设你不发菩提心啊，你修止观呢，那么顶多就到这个天上去而已，不能有这个乘，不能有这个波罗蜜的功德啊，不能到彼岸。十，譬如大云能变现多种形象，助以论则万物，菩提心亦如是，能示现八相成道，化度众生故。那么这个大云啊，能够变现多种形象啊，云啊一下子变出人的形象，一下子变牛的形象啊， 大象的形象啊，而且这个云能够变成这个雨啊，来润泽万物。那菩提心意图是能视现八相成道，化度众生故。啊，就是这样。为什么小乘的学者到了涅槃以后就灰身泯智，就不来到人间了？那么大乘的菩萨成就涅槃以后，能够从空出假，视现八相成道，化度众生，就是因为菩提心的关系，因地化的菩提心。啊，所以说呢，这个果地的功德就有所不同。那么这以上呢，就是大乘庄严经论讲到十种譬喻，十种譬喻啊。这菩提心啊，佛陀的意思是用我们一个凡夫的菩萨在积功累德之前呢，先把这整个大方向确定。因为我们不发菩提心啊，那我们的心情就是世俗的名利心。所以广论上说啊，中高报大师说，我们的心情只有两个，你不是名利心就是菩提心，不是平等菩提心就是名利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以后，会使你的目标明确，目标明确，目标明确，你不容易出差错。我看这个这计程车的这个统计啊，说这计程车司机啊，发生车祸，大部分都是在没有客人的时候发生车祸。就为什么你没有客人的时候容易发生车祸呢？这计程车司机回答说，是我没有客人的时候，我没有目标，我不知道车子开哪里去啊。啊，那么我有客人，我知道我车子在开哪里，目标很明确。虽然这个当中很多的障碍，但是我能够突破障碍，达到我的目标。我的车上没有客人，我不知道该开哪里去，就容易出车祸啊。那么我们修行也是这样，有些人哎，刚开始勇猛激进，这经过几年以后，这个修行的跑道里面找不到他实在。有些人刚开始是很慢，但是他的菩提心坚定啊，哎，过了几年他越跑越快，他把这些过去那些超过他人的都超过去了。就是你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对你的生命来说是很重要的。你一个出家人没有目标，这个事情就很严重啊。反正你打板我就起床，说拜佛就去拜佛，拜完佛我就出来。干什么拜佛？不知道。这样子的话呢，你只是在修习善业，不能够说你在积功累德趋向菩提，还谈不上，还谈不上。就是你就创造一些善业，跟三宝结个缘，如此而已。就是说呢，佛法的意思啊，你偶尔修行善业啊，对你的生命的大方向改变不大的。你一定要从思想上的改变，你真正能够体验到生死的苦啊，从内心的深处发起的菩提心啊，啊生大悲心啊，这个时候你的生命才能够说改变，这个大方向才改变。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忏悔上说，这个礼忏啊，最终心起降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即空，是者名为真忏悔。啊，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我们无量无边的罪业什么时候能够改变呢？不是说你一悠悠泛泛的善业能够改变的。心若灭时罪亦亡，罪亦亡，你一定是你过去那个烦恼的心情啊，转成的菩提心。虽然我烦恼还很多，我的罪业还很重，但是我的目标很明确。这个时候，你的生命的大方向开始改变，大方向。所以佛法是重视这个大方向的。所以你这个人不相信佛法，也不发菩提心，所以世界上造了很多善业，佛陀对你还是担忧，因为 你积极的三业暂时让你到人天去受可乐果报，你没有一个大方向的一个目标啊，你迟早会造造业，迟早到三恶道去。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对于修行的确定大方向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好，好，我们最后再看这一段啊，这是沈安大师的《千花菩提心文》的一段节劝，我先把它念一遍。我愿大众明我疑尘，怜我苦智，同利此愿，同发四心。为花者金花，以花者增长，以增长者金令相续。物畏难而退却，物肆意而轻浮，物易速而不久长，物懈怠而无勇猛，物萎靡而不振奇，物晕循而更期待，物因一顿而一向无心，物以根浅而自彼无分。譬诸众树，众久则根浅而日深，又如磨刀，磨久则刀钝而成利，岂可因浅误重，任情自固？因顿佛魔，自知无用。勿言一念轻微，勿谓吸烟无益。心真者事实，焰广者行深。虚空非大，心王为大。金刚肺坚，焰力最坚。大众成人不弃我语，则菩提见熟，从此联姻，颜色东盟，至今帝豪。所愿同生净土，同见弥陀，同化众生，同成正觉，则安知未来三十二相百福庄严，不从今日花心立愿而实也。愿以大众共勉之，信生信生。那么这段呢，是沈安大师啊一段很悲切的开示。我们看这个文，我愿大众明我疑尘，怜我苦智啊，这是所有的这些大众啊，能够怜悯我一念的真诚的心啊，能够怜悯我这一念对大众的一个深厚的期许。那么同利此菩提愿，同花此菩提心。那么怎么个花法呢？为花者金花啊，你过去还没有发菩提心，你从这样的学习以后，你现在开始发菩提心，或者说你已发者令增长，你已经发了菩提心啊，那么在如此的加以的如理的思维，使令它增长，那么已经增长的，使令它在相续广大。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个课程的发心篇啊，即将要结束啊。那么我们从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首先呢、啊，以这个八种花心来这个鉴别自己的因地花心，就像这个镜子一样啊，有八种花心呢、啊，就是邪正伪真小大偏眼。那么以这八种花心的这个内涵呢、啊，来照自己的因地花心，是邪是正是小是大是偏是眼。那么如果我们刚开始发心是有错误，没关系啊，这个我们这一念心也是无自性的，因缘所生法，它能够随顺染污的因缘发起邪恶的心，它也能够假借我们佛法的如理作意把它改变过来啊，就是先用八种发心来鉴别，然后再根据我们前面的发心的方法发起菩提心，乃至于烁烁的修习使令它增长啊，这段意思这个意思。物畏难而退却，物肆意而轻浮。这以下呢，沈安大师啊，以下讲到发菩提心的一些注意事项。不要畏难而退却。虽然这个菩萨道是久远，但是你也不要退却，因为这个是我们迟早要走的路啊。这个我们一切众生迟早要成佛，你迟早要承担的。所以我们不要畏惧这个难而退却，也不要视为是容易而轻浮啊，这个发菩提心太容易了，你都不去修，这也不对啊，不要退却也不要轻浮啊。勿易速而不久长，勿懈怠而无勇猛啊，这个是很重要。发菩提心呢、啊、也不能够太急切，因为太急切的话不能久长的呀。你看那个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他本来是发菩提心的大乘菩萨啊， 修了六十小劫的大乘菩萨法门。后来他有一生啊，发心要修布施波罗蜜，遇到一个婆罗门，跟他说：“这婆罗门在路上哭啊，就说你，我说你哭什么、啊？说我母亲生病了，生病去看医生呢、啊。医生说啊，我这个药啊，要和这个修行人啊，这个清净戒后的修行的眼睛啊，合起来才能够配药。”但是我去哪里找这个清净修行的眼睛呢？所以我说好，事到如今啊，你给我一个布施的机会，把眼睛挖下来送给他。送给他，这个婆罗门说：“哎呀，师父啊，我要的是右眼，你拿的是左眼睛，这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好啊，那么好人做道理，右眼也挖下来两个送给他。送给他以后，婆罗门啊，闻一闻啊，你这个眼睛那么臭，你算是什么修行人啊？把这眼睛往地下一甩啊，就离开了。那么舍利弗尊者受了这次打击以后啊，哎呀，众生难度，罢罢罢啊！从今以后啊，我在山中好好修行就好，自求解脱。那么他从这个时候就退大去小。我当然，他前面发菩提心行的这个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功德、啊、没有退失，所以在法华会上他第一个发菩提心。虽然他退大取小，但是他后来发菩提心，前面的功德还是没有失掉。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是圆满的啊，众生无边，你誓愿度。但是你在实践的时候要量力而为，因为愿力是圆满的，但是这个实践上一定有次第，你不能超过你的负荷，超过你的负荷、啊，你伤害你的菩提心呢、啊，划不来。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在发愿的时候一定是圆满的，不减别任何众生，但是在实践的过程要量力而为。啊，所以这个沈安道士说：“勿易速而不久长。”啊，但是可以不能懈怠而不勇猛啊，这也不对。勿萎靡而不振奇，勿因循而更期待。啊，就是要把握现在。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啊！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啊！不要等到我的下辈子再发菩提心啊！不要讲花现在啊！勿因一顿而一向无心，勿以根浅而自彼无分。譬诸众树，众久则根浅而日生；又如磨刀，磨久则刀钝而成利。岂可因浅勿重，任其自孤？因钝佛磨，自知无用。那么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一顿啊就不去用心啊，反正啊这个菩提心跟我没有缘了 啊也不要因为根浅而自闭无分啊，不敢承担啊。为什么呢？等一下讲出一个譬喻，说这个种树呢，这个树刚开始种的时候根啊没什么力量啊，它种得很浅，但是你慢慢给它灌水啊，它这个根有力量啊，它就能够伸到大地去。那么这个根的深是由浅来的，没有人一下子种这根就能够深的啊，所以这个根球根浅呢、啊、就能够日深啊。就讲一个譬喻，就像磨刀一样，磨久的刀钝而成利，刚开始刀都是钝，但是磨久了就成利啊。岂可因浅勿重，任其自孤？也不能够因钝而佛磨，自知无用。这个意思就是说，不管我们过去生是栽培的怎么回事，我们过去栽培的是小乘的根性、人天的根性都没关系。你从今生开始，就是我们的内心啊，我想我们对内心的本质要有理解。我们这内心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呢，你用什么因缘它就会有变化。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经常想一些五欲的境界，哦，你的烦恼就重啊。你经常思维慈悲观，你的慈悲心就能够升起。这个我们很容易明白的，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是无自性的啊。就是说不管我们过去栽培的够不够，过去的不要再提了，就从现在开始啊，只要你愿意栽培，一份一份的功德，两份两份的功德啊，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就是勉励大家，勿因愚钝而一向无心，勿以根浅而自比无分。就是你只要努力就会有功德。最后一段，勿言一念轻微，勿谓戏言无欲。不要以为说啊，我发菩提心啊，佛堂当中这一念的轻微，或者说戏言无欲，我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不在这边发菩提心，那么这样子一种虚愿有什么作用呢？不能这样讲啊！看慈安大师怎么解释。因为心真则事实，愿广则心生。如果你内心当中很真诚，这个事情迟早就能够出现啊！你的愿广，你以后的行门就能够伸延。换句话说，你现在感觉上在山中修行，修止观，为众生忏悔，为众生诵经，为众生放蒙山，好像说哎呀，你这个菩萨对众生也没有什么利益。不能这样讲，这句话是不对的。因为你以后不管是今生不管是来生，你做广大的佛教事业就从你这个时候开始栽培。你以后为什么能够做广大的事业？就是你在因地的时候修慈悲观升起的。没有你今天的修慈悲观，你哪里会有你以后的广大事业呢？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说哎，我只要第十层楼，我前面的九层楼都不要，这个是不合道理的。因为你这个十层楼是第一层盖上去的，所以不要忽略我们在因地的栽培。为什么呢？你心里真诚，这个事情就能够慢慢的实践，你化愿的广，你以后就能够有这样的行门就能够出现。所以说虚空非大，心王为大，金刚非坚，业力最坚。这个我们这个业力啊，这个心力不可思议。我们看这个世间人啊，我们看这个世间的英雄豪杰啊，他为了这个仁义啊，舍身其义啊！你看那个古时那个太史啊，写历史的，皇上荒淫无道，他照样写。哪一个国君怎么怎么做什么错事，皇上说叫他改历史，不改，我要向后世的历史交代。说你不改，我把你杀头，你头可以杀，历史不能改。那么他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爱照自己的生命，他为什么能够面对这样的王权的逼迫能够这样坚持呢？就是他有愿力，他要把他自己所写的每一个字让后世知道历史的真相，向历史交代啊！所以一个人的愿力有这样的力量啊！当然这个是世间的愿力啊。那么佛法的菩提愿力呢，他就能够这个菩提心到我们的心中啊，转变我们无始的烦恼障、业障、报障，转成法身的波罗的解脱的，他有这种力量啊，愿力最坚啊，破坏一切的障碍啊。那么最后一段的结签，大众成人不弃我已，则菩提见属从此莲因啊，莲色真蒙至今对好。那么如果能够去相信啊沈安大师的话，那么以后的无上菩提的眷属啊，我们以后就结上菩提眷属了啊。那么这个莲池海微佛菩萨至今帝豪，所愿同生净土，同见弥陀，同化众生，同成正觉啊，则安知未来三十二相百福庄严，不从今日发心立愿而实也啊。所以希望最后沈安大师发一个希望啊，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依止发菩提心的功德，那么暂时功德呢，同生净土，同见弥陀，同化众生，同生正觉啊。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说未来我们未来的佛像三十二相啊，这个以百福所庄严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放大光明的功德，不是从现在的发心立愿而开始呢啊？所以愿以大众共勉之啊，信生信生，这是一个何等殊胜的因缘啊，何等殊胜的因缘啊。那么这个段我们是讲到这个花心篇啊，就是我们透过这个一种智慧的观察啊，先观察这个三界的苦空无常，观察涅槃的功德，升起出离心啊， 然后再观察一切的友情都是我的母亲，他们也在三界中流转，所以我不但要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还有一份的责任要帮助一切友情，发起大悲心。那么这样子呢，使令我们整个修行的这个行门啊，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啊。那么这样子就不容易退转。这个是讲到花心篇啊，大家有没有问题？这当然就是量力而为啊。是的，有的祖师大德不同意这样的做法。见证器官的话，我看印光大师也不同意，因为你站在净土宗的角度啊，我们是有利益友情的、啊、的一种心愿，但是你要智慧抉择。你想想看，你今天见证器官啊，帮助一个众生，而且帮助的时间是几十年而已，几年而已，而且你帮助他活下来，他的生命的相续不见得造三业，也不见得造恶业，对他是好处坏处都不知道。那么你临命终的时候能够安详的把身体让它不动，助念往生极乐世界，你下辈子再来的时候是法身菩萨，这个时候你利益有情的层次更广。那么你今生见证见观，你万一功夫不够割你的肉的时候，你痛苦失去正念，没有往生，没有往生，你帮助一个友情。佛法这个度众生的定义就是说，当然啊，你没有饭吃，我给你一碗饭啊，你这个身体生病，我带你去看医生。当然佛法也同意这样的善业，但是佛法的真正的度友情，这个度啊，就是要使令他解脱生死。为什么？因为你让众生得到暂时的安乐，是很危险的呀。友情在三界中流转了、啊，随时到地狱去。所以在《摄大乘论》上说啊，说这个菩萨他的双手能够以无量珍宝，他能够下无量的珍宝给众生，但是他不做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多钱，他一定造善业吗？他不，我看是不一定。那么他到三恶道去是因为你的因素。所以我们讲的菩提心以后面还会讲一段正知见。所以菩萨的两个根本功德，菩提心、正知见，下面这个你没有智慧啊来抉择，还是不圆满。不是因为怎么样，因为这是第一个，你的功夫够不够问题。我们不能够普遍劝人家这样做，个人的功夫浅深你自己知道。而且西藏的修行方法它是难行道，它是不到净土去的，它生生世世不离开众生，在生死的世界里面发菩提心、忏悔业障、积极治疗，对不对？那么这种情况跟净土不同，因为净土法门在临终的时候非常重要，是最重要的关键。因为你临命终的时候跟弥陀感应道，就是在临命终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印光大师啊，连身体都不能动，他是一个什么姿势？他是躺的、睡的，他是仰躺，他是横躺，都不要去动他，都不能动他，何况是拿刀子去割他的器官。这个割器官不是死的才割的，死的器官没有效果的，不能完全死掉的，温度还在的时候就要割了。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你要衡量你的功力，而且你要推广这样的善行，你要让对方知道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因为他签下去以后，现在谁也不知道说签下去是怎么，大家签了、啊、对不对？意气用事签了，到时候你后悔怎么办？你这话讲不出来了，那你是不是要耽误人家了呢？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今天推广一个行动，不要隐瞒事实。你签这个是你自己的意愿，但是我告诉你，你签的以后的动作是怎么的，我告诉你，就是要有菩萨道，要有智慧。我的看法就是说，你要推广这个东西，你自己弄清楚，然后你要让对方知道这个你签下去的后果是怎么样，你愿意签你就签， 但是你要把话讲清楚，讲清楚，不要让对方产生错觉。所以说这个我的看法就是说要讲，因为你他有知道事实的权利，因为这个牵涉到未来的这个身心啊。不过有的西藏的仁波切，他的确有很高深的禅定，很高深的波罗蜜，他不把这个色身当一回事，他能够过得了关啊。但是你要你自己，不过你自己行菩萨的，你自己要有智慧抉择的。我们自己要注意自己，我们每一个菩萨道，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要负责，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色身啊，留下来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不一定要把它烧掉，对不对？你这个色身留下来，可以做很多事情啊。到一个没有佛法的地方建立佛法，没有念佛堂的地方建立一个念佛会，带人家共修，对不对？佛陀的意思啊，这个色身它能够造作业，但是这个色身也能够积极广大的功德，借假修真嘛，对不对？特殊的法门呢、啊，要特殊的上师才能用的，所以我们一般所推广的是正常的法门，正常法门。但是我们不能够随便学祖师的那个了，我们要学一个正常的道之地啊，就是发菩提心，然后分集菩提心。啊，随缘尽分，尽分随缘，啊，积功累德就是这样。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回下。佛法修学概要，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8面，28面。以二正见篇第二。那么我们上一篇呢讲到这个发心篇了、啊。那么发心篇的内涵呢是说，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首先呢应该要发起菩提心啊，所谓的我今发心啊，不为自求人天福报，身为圆觉，乃至全乘诸位菩萨啊，唯一最上乘啊，发菩提心，愿意法界众生一时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换句话说呢，我们修习佛法的目的，我们一切的拜佛、念佛、诵经的功德呢，都是希望能够一切的如母的友情都能够同时成就佛道啊。那依止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开始修学佛法。那么这以下呢，这个正见呢、啊、就是我们有了目标以后呢，我们应该要明白生命的真相啊，生命这个因缘的差别的真相啊，就正见篇。那正见篇我们分三科，丙一，总标研习教理的重要，丙二，别释教理的差别内容，丙三，会通著说明实相真义。好，那么第一科呢是讲到这个研习教理的重要，为什么我们要研究教理。第二个个别的解释这个五乘的教法的差别内容。好，那么第三科呢是会通著说，把各个教派的不同说法那来发明这个诸法的实相。那么我们看这个丙一的地方啊，总标研习教理之重要。那么这以下有三段的啊这个内容，我们先看第一段，这个是偶一大师的开始。大家请合掌。讨究佛法第一要务，诸佛所思，所谓法也，况弟子乎？虽甚异法性，贵在称正。倘会黄见赤毒做标业子，是真实修行出要，何由得证圣意？事关外道亦出家求出生时，不知正法求生反罪，故不留心教典，饶勇猛精进，定成魔外，邪尊八十出家，坐观禅杖，夜习禅师，难有计。有妙云，年少力强，宜习教典，年衰力弱，只堪念佛，岂年少不必念佛，年老不可习教？ 将为如来教法，仅通即止业，博名利益半生者乎？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大士所以舍前身求半纪言。今佛法流布，乃迦摄阿难二族彻底悲心，人皆视作等闲。殊不知恒沙世界无量劫中，妙法名字不可得而闻也。那么这段呢，是偶一大师呢说明这个研究教理的重要性啊。这当中我们分成三段，第一段呢先总标法要。那么第一大段分成三小段，先看第一小段。他说呢，这个总讨究佛法第一要务，诸佛所思所谓法也，况弟子乎？那么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呢，就是确认我们一个修行的目标。那么接着呢，就是要讨究佛法啊，就是去探讨研究佛法的教义。这个探讨跟研究呢，是浅深的差别啊，就是我们对佛法的探讨是比较浅显的啊，研究是比较深。那么讨究佛法，这个是我们趋向无上菩提的第一要务啊。为什么这样子讲呢？这以下讲出一个理由啊，因为诸佛所思所谓法也，况弟子乎啊。那么这段是偶一道是引用涅槃经的话啊，这番话实际上是佛陀说的啊。那佛陀在涅槃经上说呢，诸佛所思所谓法也，况弟子乎啊，说这个三世诸佛，不管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啊，他所思，这个思呢当动词，当遵循的意思啊，不是当名词，这个名词这个是当老师啊，这个地方当动词啊，三世诸佛所遵循的就是法。那么上师诸佛上师以法为师，何况是我们做弟子的呢？那么这个诸佛所思所谓法也啊，我们可以从两部分来解释啊。第一个，耶佛陀自受用的法来说呢，佛陀那一念清净心啊，安住在这个大波涅槃啊，这内心的境界呢，由于甚深法性三昧，那么内心当中呢，跟这个法性三昧相应啊，就受用常乐我净四种功德。所以佛陀在自受用的时候呢，他内心的运转是安住在这个大波涅槃的清净法中。所以诸佛依法为师，这是第一个。其次呢，接着他受用来说，那么佛陀自受用这个大波涅槃的法，他有这个慈悲心啊，这个假借这个语言文字，那么流露出很多很多的法语，很多很多的这个名相，来引导我们啊，使令我们也能够趋向于大波涅槃啊。所以说接着他受用来说呢，佛陀施设了很多的教法啊，这个就是以法施人。换句话说，佛陀不管是在自受用他受用，佛陀的内心都是遵从法的规则。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诸法实相啊，不是佛陀发明的，不是佛陀创造的啊，是佛陀觉悟的。这个诸法实相的真理，它是存在宇宙间的一个法尔如是的道理。但是佛陀他觉悟这个道理，他一方面自受用，一方面呢施设方便来他受用。所以说呢，佛陀他是遵循这个诸法实相的规则在运转的。好，那么何况是我们做弟子的呢？啊，我们当然是以这个老师为榜样啊，也应该以法为师啊，这是一个总标。那这以下看第二段啊，所以圣义法性贵在清正，倘非黄见赤毒做标业职，是真实修行出要，何有得证圣义？那么这个法的内容啊，法的内容有两个内容啊，这个法其实我们讲皈依法啊，其实皈依法这个法是涅槃的意思，我们所皈依的是涅槃啊，世间的有为法不是我们皈依处。 那么这个道末涅槃的法呢，有两个，第一个是正法，证明的证，啊，就是我们亲证的那个法。第二个是教法，就是这个言教的教，教法。那么从正法的角度，所以胜利法性归在亲证。虽然这种诸法实相的法性啊，它可贵的是在亲证啊，这个不是语言文字能够表达的啊。这种我们跟二空的法性相应的时候啊，那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这个是要亲证的啊。但是呢，倘会黄剑赤毒做标叶子，但是我们凡夫的心情在无量劫以来已经习惯在这种有相的这个尘劳的境界活动，那么我们呢不能够一下子就到这个法性的境界去，所以呢我们刚开始要靠这个黄剑赤毒。这个黄剑呢，这个黄剑就是古时候的这个纸啊，就不是白纸，是黄色的纸啊。这个赤毒呢，就是一个竹片啊，古时候把这个文字刻在竹片上啊。所以这个黄剑赤毒就是讲这个我们的一切三藏的经典啊，就是说，就着我们凡夫来说，我们的分别心啊，如果没有假借语言文字的引导啊，何由得证深意？我们谁能够直接去去就到二空的法性上去呢？啊，就讲一个譬喻啊，就做标叶子，说这个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不知道月亮在哪里。这个有善知识说啊，月亮在那里。那么我们从指头当中呢的方向，我们看到了月亮，那么指头本身不是月亮，但是呢它却能够指出月亮的位置。说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是龙树菩萨的这个法语啊，这十个字啊，它本身不是法性，法性是离语言文字的，但是呢我们这念心去接触这几个字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我们在这几个字上分别观察哦，我们就能够体验这个法性的境界是什么啊。就像说我们这个靠着指头就能够找到月亮，就是文理在道啊，我们依止文字就能够去倾向于这个道啊。那么这是刚开始一定要依止佛陀的教法才能够进入这个正法啊。这个佛陀的教法在成文书论啊，他说这个教法呢，什么是教法呢？就是清净法界等流正法。那么清净法界是佛陀所亲证的一种二空的法性的真理，这个是清净的无漏的法界。但是这种法界是没有语言文字的，佛陀内心当中受用这个法性是没有文字的，但是佛的大悲心啊，他从这个清净法界当中呢就流出了一种等流正法，流动很多的文字啊，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啊，这是《法华经》上的话。那么这句话虽然不是清净法界，但是它跟清净法界是等流，是相随顺，就是它有一种力量，这几个字能够有力量引导你趋向于清净法界，清净法界，所以它叫做等流正法，它是清净法界的一个等流。所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开始如果没有文字的引导，我们就很难去入的法性的，是这个意思啊。 好，那么再看以下的一个比较啊。那么偶一大师为了要证明这个观念呢、啊，他举这个外道跟佛弟子的修行的差别啊，说这个外道亦出家求出生死，不知正法求生还罪，故不留心教典，饶勇猛精进，定成魔外。那么佛陀出世的时候，印度有很多的修行人啊，就是有96种外道。那么96种外道呢，有很多的外道也都是出家啊，修习梵行啊，那么也是求出生死，他也能够理解到这个生死的痛苦啊，他也想要解脱这个三界的生死。但是呢，可惜的是啊，不知正法求生反罪。这个不知正法求生反罪啊，我们解释一下啊，外道的思想啊，主要有两个错误的思想啊。第一个是无因言论，就是有一种外道认为说啊，我们生命的快乐跟痛苦是没有理由的，是自然而有的。说这个人很健康，很庄严，这是没有理由。那个人。